This show was first broadcast on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lineup of shows and the role we play in the media, visit freefm.org.nz.
Yang Gan Jing Tao, Ren Jian Jing Tu.
人间净土，
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
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人间净土》节目。《人间净土》节目。每个星期二跟星期三在南岛 Otago SS Radio FM105.4 波段跟 AM1575 波段同步广播，播音时间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同时在 Hamilton 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也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在 FM89 频道播音。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收学法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楞严经》收学法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我们今天播到第33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这以下看看佛陀对阿难尊者的表白是表示赞叹，表示允许的。这以下佛陀就表态了，看经文。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沉溺，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为难奉教。
那么前面的四段，阿难尊者陈述他自己的修学的心得，也为末法时代请法。那么佛陀对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佛陀说啊，善哉善哉，赞叹说，阿难尊者，你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因为正如你所问的，安立道场以这样的一个持戒的功德力跟持咒的一个功德力啊，这两种力量来救护末劫沉沦的众生啊，是有它的必要性。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佛陀就正式宣说，就是末法时代，当我们修理观的时候，第一个产生魔障，你无始劫的冤亲债主不会同意的。这是破障。第二个，你内心当中产生理观，你开始回光返照，你就刺激你内心当中生出的烦恼，增旺交功啊，你的烦恼也会障碍你。所以这个内外的魔障应该怎么办呢？佛陀就讲到破障方法。好，我们看第三段的悟三的宣说，正式宣说，这地方分两段：一，明根本戒法；二，明诵咒自习。这根本戒法是在对治内障，诵咒呢是对治外障。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明根本戒法当中分成两段，第一个总选三邪以戒为本，二别示四众以彰无漏。先看第一段，佛陀先彰显在三无漏学当中呢，是以持戒做根本，没有持戒就谈不上定慧，它是有它的根本。我们看经文。
佛告阿难：汝常闻我品爱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好，那么佛陀在讲这个持戒之前啊，先把这个持戒跟止观的关系啊，这个戒定慧的相互关系做一个说明。因为佛陀是先讲止观再讲持戒嘛，那为什么这个要讲持戒呢？佛陀把这个理由说出来，说啊，你应该经常听闻啊，我经常先说这个毗那耶，毗那耶就换成律啊，法律的律，这个律就是调伏的意思。那么以这个律法来调伏我们内心呢、 这个就是整个大乘的三决定义。什么叫决定呢？就是它是一个不变的法则。啊，佛陀的出世，面对很多差别的众生，他开出的方便会有所不同，但是原则是不能变的，就是戒定慧，这是一个三世诸佛共同的法则，是决定不可改变的。那么什么是这样的法则呢？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首先呢，以色心为戒，这个地方有所不同，诸位，这个地方是重点。小乘的戒法是收摄身口的，大乘佛法是直接摄心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再来说明啊。那么因为把这个戒摄住了，你才有可能会引生禅定，有禅定才开发智慧，这个就是成就三种无漏，成就无漏功德的三种的法门，依止戒定慧而成就无漏的功德。海公师父在解释这个摄心为戒的时候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他说当我们在研究四种的戒法，这以下的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慧啊，你一定要跟声闻戒鉴别出来。他老人家说呢，声闻戒是以四相为本，因为它偏重身口恶业的修学，因为声闻戒的重点在出离，而且更重要一点，它是令正法久住，因为你一个出家众的身口恶业必须让居士产生恭敬心，所以它是一个四相戒。但是大乘佛法的戒法是不同的，它是一个心地戒，它是先有心中的止观，然后才付出行动的。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声闻戒的持戒定慧是由外而内，它是先收摄身口，然后它慢慢慢慢再收摄内心。声闻戒的持戒的重点是从外面持进来的，先调伏身口，然后再调伏内心。菩萨戒法是你一定要安住菩萨种性，你才有资格受菩萨戒。你一定要通达什么叫菩萨种性呢？菩提心、空正见，空正见就是前面说的正念真如。所以菩萨戒是由内而外，它是先有理观的正恨，然后再带动这个菩萨的戒法，叫摄心为戒，是这样解释的啊，他直接收摄内心，他是先从本来无一物的理观当中，然后再对治如梦如幻的烦恼，是这个态度的啊。这个地方你要懂摄心为戒这个字，你后面的戒法你就听懂了，它跟声闻戒差在哪里了啊？看根二的别是四众以彰无漏，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了、杀盗淫妄四众啊，来彰显无漏戒法的修学内涵。这当中分两段，第一个叠真，第二个详释啊，有一个叠啊，一个叠释，一个真问啊。看经文，
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
那么前面讲到摄心为戒，这个叫什么叫摄心为戒呢？这个戒法的内涵到底跟声闻戒有什么差别呢？啊，这提出这个问啊，佛陀等于自问自答了，先一个真问，这以下佛陀就心恶的详细的回答。这个地方有四段，第一个淫戒，第二个杀戒，第三个盗戒，第四个盗妄语戒。首先我们看淫戒，哈、啊，这个地方经文比较长，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先看第一大段，看经文。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处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个个自谓尘无上道。
好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把这个摄心为戒这个道理讲出来哈。我们看第一段的，先把这个持戒的一个功德相，先把这个标准啊先标出来。假设在凡夫世界的六道众生当中啊，你能够做到其心不淫，则不随其三界生死的相续。这整个淫戒的重点在其心不淫。好，我们把这个段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其心不淫呢？他的意思不是说啊，你在佛堂拜佛，在那个地方静坐持咒， 然后你都没有起烦恼，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心不隐就是说，你这样叫圆缺不生啊，不是其心不隐啊。它就是说，当你的这个迷了的心受到外境的刺激的时候，升起的淫逸的念头，而你能够产生一个对峙的力量，那个对峙的力量被你栽培起来，你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甚至是一个调伏的力量，这个就是其心不隐。也这个地方也不是说你完全没有淫逸心，完全没淫逸心，那你就是圣人了、啊。那这个是这个戒对你就没有帮助了。这个地方的是针对末法凡夫众生来治的，就是说你有烦恼，但是你开始抗拒烦恼，调伏烦恼，那么走上了菩提的正道，这个叫做其心不隐啊。那么这个思想，整个后面的经文就在画面，这个思想你后面读完就知道了啊，什么叫其心不隐。那么这个地方先讲出一个正面的功德，这一下讲到反面的过失，说你修三昧啊，你修大乘的真如三昧，你的目的你的目标是要处理三界啦。但是假设一个人他对淫逸的心啊不加以对峙，不加以对峙就等于放纵了，就两种情况，你不是放纵你嘛，就是对峙嘛，两种而已嘛。那么你三界的生死是不可能处理的。那么这个人对淫逸的念头一再的放纵，他可是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修行人，所以他就会有什么功德力呢？多智，他有很多多闻的智慧，这个地方应该只有闻慧，没有思慧，闻慧哈。第二个，他有少分的禅定，禅定这个地方指的是意界定、九心住，因为到初禅，他根本不可能有淫逸的烦恼啊。这意界定就是少分的禅定。那么这个人他应该有福德力，有多闻的智慧，有少分的禅定，但是他内心当中呢不断淫，对于淫逸的烦恼是采取放纵的态度。那么这样子呢，他的淫逸的烦恼经过他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的加持啊，结果是必落魔道。魔道的根本就是以淫逸心为根本嘛。那么这个魔道还从他的福德智慧的浅深分出三品，第一个上品魔王。魔王有三个特色，第一个淫逸炽盛，他的淫逸心特别重，第二个福报广大，这个人做了在人之间做了很多慈善事业，福报很大，第三个心灵特别的灵巧，他有一些小聪明的，那么这种人就做魔王了。中品的魔民啊，这个是男众的魔民啊，的魔王的眷属啊。第下品的是变成一个女众的魔女。那么不管是魔王、魔民、魔女呢，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徒众，就是很多魔子魔孙啊。那么他们内心呢是各个自谓成无上道，这个问题就在出在这个地方，各个自己已经成就无上道。这一个人为什么堕入魔道呢？不是说他今天犯了淫逸的烦恼就堕入魔道，不是这个意思。一个人他是破戒，他是邪知邪见，他自己认为放纵淫逸是可以成就无上道的。我们解释一下哈，在大乘佛法的因缘观里面呢、啊，破戒你还有救，你烦恼很重，抗拒不了你的烦恼，抗拒不了外在的诱惑，你犯了罪，但是你起真上惭愧，你这个人还有希望，因为你的菩提种性没有失掉。这些人为什么修到最后他不是成就佛道，是成就魔道呢？破戒，邪知邪见，以淫逸的烦恼做功德想，他想说，哎，淫逸并不障道啊，甚至于是对修道有帮助的。所以他这个楞严经讲，他是因地发心就错了，他是以淫逸为本，所以他后面的佛陀比喻说，你用沙想做饭，你做不出饭来的。这个问题点在这个地方啊，破戒的，邪知邪见的。所以他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呢，他自己还是生死凡夫，那么放纵自己的欲望，虽然修福修慧，而自己认为成就无上道，那么他们以淫逸为根本，最后的结果就是魔道，就是你用杀去煮东西，最后当然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热杀。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敏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之事，令诸众生若爱见坑失菩提路，不教世人修三摩地，间断心淫，是名如来仙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
好，这一下是佛陀对末法时代的预言。那么佛陀在正法时代就预言啊，在末法时代会出现什么情况，说在末法时代啊，那些魔子魔孙啊就开始流行炽盛于世间。为什么魔子魔孙在正法向法他不出来？因为他出来没有用啊，那个时候的善知识的威德力强。那么在正法向法时代，那些住持正法的善知识都是大威德力的，但到末法时代，那个大威德善知识都走掉了，糟糕了啊。那么众生烦恼也特别重，善根也薄弱了，这个时候魔子魔孙就有机可乘，就开始出来活动了。那么他这个魔子魔孙出来是怎么活动呢？第一个讲到他自己的自受用，他自己是怎么样呢？广行贪淫为善之事，他以这个身口意的淫意呢，来当作一个修道的助恨，善之事嘛，善之他认为这个就是善之事，就对我有帮助的，邪知邪见的，以淫意当功德想。那么他还不止这样子，他还去影响别人，令诸众生落爱见坑。他还把这个思想啊，透过文字，透过语言啊传达，还说啊，行淫意啊，不但不障碍圣道，还对你修学圣道是有帮助的，把众生脱入的爱意的火坑，而失掉的菩提的善根。这个人本来是有善根的，但是跟错了善知识，结果呢他过去的善根就隐没了，取而再世就不是善根了，是魔道的善根，魔道的邪恶的根升起了。所以这个末法时代的修学最严重，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善知识了。末法时代是什么样呢？各说各话，也不知道谁讲的是对的，这是邪恶不分了。而且更多的是魔的力量特别大，你看是邪知邪正的人道场盖得特别大，福报特别大，反而正知正见的人福报变少啊，这个当然是不吉祥啊，这跟正法向法是完全相反的啊。在正法时代，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是大威德的啊，到了末法时代颠倒了，邪知邪见的人福报大，正知正见的人没福报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啊。所以佛陀啊就教诫我们啊，说啊，到了末法时代一定要教诫这个世人啊，修学正念真如的时候要先断心淫，一定要慢慢的调伏心中的爱欲的烦恼，这个是仙佛世尊啊第一个决定清净的明慧，这决定就是不可改变的，过去诸佛如此，现在诸佛如此，未来如此，这是成就一个清净功德的一个很明确的教诲，就是断除淫逸心是修道的一个重要的根本，这件事情是没得商量的，是明确，没有一点含糊笼统的教诲，非常明确的。好，我们看附表第十一。好，那么关于这个调伏爱欲的烦恼啊，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哈。那么爱欲的烦恼，我们贪爱的烦恼当然有两种，第一个贪爱自身啊，贪爱自身叫身见。第二个贪爱他人的色身就变淫欲了，那么总而言之都是从色身引起的啊，就是我们对色身产生颠倒，我们认为它是清净美妙的啦，就产生贪爱嘛。所以佛陀在对治方面呢就告诉我们观身不净啊，看这个藕益大师的颂文。
恩爱迷情是大缘生妄有生，龙血交相论错会常无尽，劳你会装精化难成笨，一旦神离不复堪清净，切莫把未烂枯鲁认作真。
好的，那么藕益大师在花明这个我们色身的不净呢、啊，是从三段来说明。先看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色身的缘起，就是我们的色身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地方就讲到内因外缘，恩爱迷情四大缘生妄有生。那么首先我们之所以来三界投胎啊，当然主要的清因缘呢叫内因力啊，就是恩爱迷情。恩爱 它的本质就是迷情，迷情就是恩爱，只就是因为粗细的不同啊，比较粗显的叫恩爱，比较维系的叫迷情。那么这恩爱迷情不是指的是我们平常的恩爱迷情啊，是说我们一个人到临命中的时候啊，从一个明了心到昏昧心到梦觉，梦觉这个人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下一刹那变中阴身。那么这个中阴身他离开了身体以后啊，他看到是一片黑暗，但是他由于过去的业力啊，他们在黑暗当中的某一个处所看到一道的光明，在光明当中会看到某一个男女在做交媾的行为，这个时候他就动了一念的恩爱迷情。假设他是要做一个男众，他对这个女众，对母亲生恩爱迷情；假设他是投胎变成一个女众，他是对父亲动恩爱迷情。那这个仁者心动嘛，仁者心动以后就开始触动的生死的业力了啊，就来投胎了。那么投胎以后，一个生命体的结合，当然不能只有心法了，它肯定要有个色法来做依止嘛。啊，生命体要色心的合合，这前面讲心法，这一下讲色法，四大延伸，它是染四大为因缘而才能够受生。这个四大指的是什么呢？就父精母血。他动了恩爱迷情以后，他的心呢、啊、就投入到父精母血的色法当中啊，就色心合合，就把他的色身就虚妄的创造出来了。这个在经典说是种子不净，我们的色身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呢？因为它一开始就不干净了。那在整个色身的升起，就是一念的染污的心恩爱迷情，跟染污的色身色法父精母血的结合嘛，这本质就是不净嘛，啊，这是一个总说。等一下三段的别事啊，别事当中啊。我们看外相，外表的相状不净啊，溶血交相论，臭秽常无尽。那么在身体当中呢，慢慢的父精母血的结合跟恩爱迷情结合以后啊，它吸收很多的养分滋养以后，身体慢慢长大，然后呢，身体里面就很多的溶血屎尿不净物啊，在身体当中啊互相的掺杂，交论就掺杂。而且呢，它不是在里面哦，它是怎么样呢？臭秽藏无尽，九孔流出不尽啊，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大便处、小便处啊，九孔啊，经常流出不尽物。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常洗身，就是这样子，因为它会不断的流出、排出不干净的东西，就是外相外表的不尽。再看内相的不尽。然后你会装进画廊成问，这是往里面看。所以即便我们很多的装，用衣服来装饰它，用很多的保养品来爱惜保护它，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色身呢，只就是一个画廊成问，就是一层皮。所以我们的色身其实在外一层皮好看而已啊，就那一层皮画上的眼睛鼻子嘴巴，但是里面呢却是充满了种种不净物。就古人说是一个像一个花瓶啊，外面很好看，这个花瓶里面装很多溶血屎尿，就这个意思，化脓成分。这个化脓成分是这样子讲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爱一个人的色身啊，这个除了烦恼以外，这个还有业力的问题。就参空书常说一个譬如，他说你看那个猪，看到猪他就觉得这个猪长得很丰满。那个蛇看到蛇说，哎呦，这个蛇长得很有曲线美哦，是这样子来的。它是有它的业力的，你跟它有业力的话，它看的它怎么看你就怎么很好看啊。这个是因为这是有业，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颠倒想当中要觉悟过来啊。你说，哎，其实它只就是这层皮，你把这个皮剥开了，把这层皮打开来看，其实里面呢、啊、是溶血交相论。从里到外啊，是没有一个干净的东西。那么这个是在讲生前，我们生命还在的时候的一个内外的不净，看死后，一旦神离不堪夫妇看净净。这个色身之所以能够相续，因为有内心的住持。等到你死亡到来，你的神识离开了，这个色身就开始 颜色从红润变成苍白，变成青黑，然后慢慢的膨胀膨胀，砰，破掉，流出很多的溶血，然后产生很多的虫吃它的肉，最后变成白骨，最后连白骨也消失掉。所以一旦神离，当神是离开的时候啊，这个色身谁敢去靠近呢？所以偶遇道是最后的节劝，切莫把未烂的枯炉认作真。我们一个修行呢，不要把一个将烂而暂时还没有烂的枯炉啊，把当作真啊。这个色身只是借假修真啊，你不要花太多精神体力去经营这个色身，因为它总有一天是腐烂的，总有一天的，不管你怎么弄，它会往老病死，往这个白骨的方向走啊，是不可改变的。啊，所以说切莫把未来的枯炉认作真。那我们前面在修学理观的时候，我们是无有少法可得，因为你在正念真如的时候是离开色身的相状，所以心中是安住在离一切相，对不对？但是你从对治史观又回到色身，开始又安立一个相状，安立一个不净的相，用不净的相来对治我们认为是清净的相。所以对治史观它是有相状的，以不净观来对治净颠倒，以无常观来对治常颠倒，它是有相状，又开始产生一个相状，只是一个怎么样，一个逆向操作的相状。就是说我们过去在这个相状，我们心中啊住在我们色身的相状，或者住在你喜欢人的色身相状，然后开始分别，它是很干净的，很美妙的，很可爱的，这个相状很多的分别吗？那现在佛陀告诉你，佛陀让你吃一道药进去，这个药你吃进去以后，诶，他的心中又产生一个逆向思考，不对，这个是不干净的，是腐臭的，是一个未烂的枯炉。所以在修理观的时候是离名言分别的，修假观的时候你又带动了名言，用一个清净的名言来对治你颠倒的名言，就是这样子，你开始起名言，但是是对治的，以如梦如幻的名言来对治那个如梦如幻的颠倒。所以这个时候你又产生一个相状啊，你这个在这个偈颂里面念一念啊，溶血交相论，臭秽常无尽，饶你会装尽，化难成混，一旦神离不复看清净，你心中就出现相状了嘛，那个不净相出来啊。所以说在这个对治史观的是以名言对治名言，以清净的名言对治染污颠倒的名言啊，在这个四修是这样子的。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一起来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也回向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For more episodes, use the accessmedia.nz app for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or subscribe to this podcast via Spotify, iHeartRadio, or Apple Podcasts.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